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5月抛售就离开吗？投资者别急。这个对于美国股市有一定了解的网友都知道，美国股市有一个潜规则或者是一种现象，就华尔街的交易员们呢，流行在5月份卖掉股票离场，然后等暑假过后再回到市场，也就是著名的 sell in May， 就5月份卖掉。那么路透社这篇文章，他想提示投资者，可能今年的5月份不要轻易做出这种判断。当然对多数网友而言，你不是专业机构投资者，可能这个5月份卖掉这个潜规则从来不会适用你。但是路透社这篇文章，他给我们带来有益的信息是如何看待5月份的市场，或者今年的5月份与往年可能会有哪一些不同，这对于我们了解市场发展的形势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这篇报道首先他介绍了这个5月份卖掉的这个潜规则怎么来的，是从1945年以来的标普500指数的表现规律显示，5月份到10月份就这几个月啊，平均涨幅呢是 2%， 而其他月份平均涨幅高达 7%， 那就三倍多。所以5到10月份这个期间的投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那么与其这样，还不如啊这几个月不交易了。所以5月份卖掉，它不是指交易员们或者投资机构真的去卖掉所有的股票等10月份再买进来，它是指的是交易的淡季以及收益率比较低的周期来临。那么他另外一个方面介绍，今年的5月为什么会有所不同，或者呢他提示今年的5月啊可能还存在机会，这个就是今年5月的特殊性的问题。那么今年5月可能会存在什么机会呢？这篇文章认为，从标普500成分股的这个财报显示，就一季度利润增长啊平均高达 27.8%， 创下了2021年以来的新高，就美国企业获利强劲，所以它对5月份的这个股市的上涨是有支撑作用的。第二个方面呢，就科技巨头财报表现呢很强势，这让人工智能与科技板块的情绪依然乐观，所以即使5月份这个市场低谷的周期，市场情绪啊仍然很积极。第三呢，他认为5月份呢很可能会结束伊朗战争，那么一旦结束伊朗战争，市场就会解除最大的危机，所以有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反弹。所以他这篇文章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假如你5月份卖掉，或者假如5月份你不参与市场交易，你可能会失去 10% 左右的获利的机会。那么对于这个文章， M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他实际上只是在探讨一种可能性，就5月份呢可能不会像往年的5月份那么糟糕，就今年5月份值得期待，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个，美国的上市公司发展势头很旺。第二呢，5月份普遍认为伊朗战争啊，无论如何该结束了，就假如这个结束不了，川普的麻烦会很大，所以就赌5月份伊朗战争结束，这个角度来推断5月份的市场情况会不错。那么对于普通网友来讲，你只能是把这个观点呢作为市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但是呢要去与其他的因素进行平衡，你比如说通胀的问题，你比如说供应链受影响的问题，就即便是伊朗战争停战，那么这样一种啊产业链的传导效应它是有滞后的，所以需要综合来判断各方面的情况。 LT 一直信奉的态度呢，就像巴菲特讲的，你只能跟随形势的发展，你不要试图去控制或者是判断市场的发展，没有那么多大声的，就聪明的人你顺势而为。当然有些人呢总觉得我能够预测，我能够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那当然是另外一种天才的思维方式了。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 CNBC 今天一个报道，报告发现新大学毕业生起薪高估了24000美元，这个在社交媒体当中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了。昨天我们分享过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呢，对 美国的职场带来很大的冲击，对中国也带来很大的冲击。那么这个是对已经就业的人的影响。那么今天他这个报道呢，他在介绍美国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就现在新毕业大学生就业状况究竟如何。所谓的就业状况，核心就是你的起薪收入情况。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当前大学生对第一份工作的薪资预期普遍过于乐观。就现在在校的大学毕业生啊，他们认为他们毕业一年后的平均年薪是8万美元，就他们想象的，就现在找工作啊，就他们心里的预期8万。但实际上美国目前市场平均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只有56,153美元，这个差距就有点大了，差距高达23,851美元，就中间差了 30%。 那么这种误判呢，还在扩大。就现在在校的大学生呢，对外界的形势的变化不太了解，也不愿意接受。而且这个报道他去美国大学毕业生当中调查，就 51% 的人对现实的大学毕业生的这个薪酬啊估计过高，就一半多的人呢脱离现实，这个还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呢对美国职场的影响，它不仅反映在企业的裁员，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带来非常现实残酷的影响。以往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职场，通常是从数据输入、基础的编码、初级的文案、客户的资源等基础工作开始做起。但是昨天与网友分享过，就目前人工智能的模型能够很好的解决，或者他们首先能够帮助人民解决数据的输入、基础编码、初级文案、客户资源，就刚好是大学毕业生实习生所干的活，人工智能能干。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的冲击啊，甚至比企业的裁员的问题要更严重。但是通过美国的调查呢，这些在校的大学生、大学毕业生似乎完全脱离了现实环境的剧烈的变化，没有做好准备。那么这个对于关注这个频道的一些年轻网友啊，生活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网友，你可能通过这个报道，你需要调整你心理预期，就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找到什么样的薪水，你可能需要更现实一些，不要像那 51% 的人完全脱离社会。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国大陆和台湾目前是一种什么情况，就他们也会受到这样一种啊人工智能革命的冲击和影响。那么目前根据中国公开的信息和台湾的公开信息，今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中国呢是每个月6,000到8,500元人民币，这是平均的中位数的起薪。台湾呢是平均39,000新台币，但中国今年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的规模是1,270万人，再次创历史新高。就它的就业市场的竞争更激烈，台湾呢今年只有20万新毕业大学生。那么根据中国的一些市场调查，就是应届大学毕业生 67% 愿意放弃高薪换稳定工作。就中国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呢，他比美国大学毕业生他显得务实一些。那么台湾呢，由于他是这一轮呢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最大受益国之一、受益者之一，所以台湾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啊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危机。马上要进入毕业季了，但愿这些年轻的网友啊都会有不错的运气，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但作为这些年轻朋友的家长或者是朋友，可能要帮助这些年轻人呢避免与市场社会脱节。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称其在海湾地区部署了导弹驱逐舰，2艘美国船只已穿越海峡。美国军方表示，2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已进入海湾，以打破伊朗的封锁。另外有2艘美国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伊朗方面称已阻止1艘美国船只进入海湾。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正在执行川普总统的自由航行计划，该计划旨在引导滞留在海湾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位伊朗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伊朗鸣枪示警，目前尚不清楚商船是否受损。有报道称，1艘商船被袭击后返回，油价一度上涨 5%， 但后来回落了一半。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霍尔木兹海峡军事紧张局势升级。周一，霍尔木兹海峡军事紧张局势升级，多艘船只在伊朗的威胁下遭到袭击，而美国派出驱逐舰击退了进一步的袭击。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包括军舰和飞机在内的美军力量积极保护了多艘商船免受伊朗的攻击。那么第三个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对阿联酋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伊朗向阿联酋至少发射了四枚巡航导弹，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三枚，另一枚坠入海中。一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击中了富察伊拉的一个能源设施，并引发火灾。由于防空活动和空域安全的威胁，迪拜和阿布扎比的民航监管机构关闭了部分航路，导致多架原本预计降落在阿联酋的航班改道飞往阿曼。那么对以上三个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以及背景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今天伊朗究竟攻击了美国军舰没有？因为很多亲伊朗的一些媒体，特别是中国的社交媒体新闻热搜榜，都把伊朗用导弹攻击美国军舰作为热门新闻。那如果发生了伊朗导弹攻击美国军舰，那么显然是一种开战的现象。那么这个事儿究竟发生了没有？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了解，这个事儿是个假新闻，没有发生。如果真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美军的反应就不会是仅仅在口头声明当中不承认，因为全世界的卫星都盯着，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着，所以这显然是一个假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上也明确的反驳。那么伊朗方面今天最激烈的反应呢，就是刚才第三个新闻，就我不敢打美国，但是我敢打周边的国家，我敢打阿联酋，这个是伊朗的真实反应。那么另外呢，伊朗呢也派了一些小的船只对打算过往的船只呢进行袭击，这个是确有发生，但是呢不至于像伊朗对美军的军舰发射导弹，这个是没有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今天炒得很热的韩国的航运公司的一艘货船发生火灾和爆炸。那么路透社报道，船上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的国民。那么这艘船是否是伊朗的报复行动的一部分，这个也在今天舆论当中有出现各种各样的报道。那么路透社对这个事儿呢，他也进行了正本清源，这个是在美国护航行动之前发生的一起事故。那么初步调查的原因呢，是韩国这艘船呢是停在阿联酋的乌姆盖万港附近，它是遭遇了伊朗的水雷的袭击并发生了爆炸，所以这个呢它还不能算作是伊朗报复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计划，这是之前水雷制造的一起事故。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伊朗骚扰商船攻击周边的国家，那么美军还会不会继续执行昨天川普宣布的这个自由航行护航计划呢？今天美国军方明确声明会继续执行自由航行行动计划，但是美军的护航计划并非是一对一的近身的护送，它只是一种区域性的警戒，就美军在传统的航道南侧阿曼的水域设立了增强的安全区，引导商船避开可能存在水雷危险区域，这个是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所以对绝大部分停留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来讲目前并不具备大规模通行的条件的，就要正确理解美国的护航计划与实际航行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周一只有两艘美国商船呢在导弹驱逐舰的监视下能够通过，就大部分商船呢目前受困的有850艘商船，包含20000多名海员还不敢轻举妄动。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呼吁中国及其盟友加入美国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加入自由航行的护航计划。那么贝森特这个呼吁究竟有没有用？ LT 认为它更多的是一种施压。首先美国这些盟国欧洲呢，他们设置一个前提条件，就他们第一不反对参加护航，愿意派军舰，但是他们设置一个前提条件，就伊朗战争结束，只有结束战争这些欧洲盟友才愿意去护航。那么这个呢他就让贝森特的呼吁碰了冷钉子。那么中国会不会响应 贝斯特的号召呢，显然也不可能。所以今天美国媒体评论贝斯特的这样一种没有用的号召啊，可能有用的方面呢，是在向中共喊话，就是川习会美国会拿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儿作为谈判的条件或者叫杠杆。那么至于怎么包装，让中国觉得呢，不得不来满足美国的一部分要求，这个贝斯特他就没有具体去讲。好在呢，川普很快要去中国了，我们很快会知道啊，这个所谓的杠杆能起到什么作用。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豪华住宅区。这个很多网友在 X 平台已经看到了相关的视频，报道这样描述：周一，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一处高档住宅区，凸显了俄罗斯首都在乌克兰袭击面前的脆弱性。而就在几天后，俄罗斯当局被迫缩减了阅兵式的规模，这是多年来的首次。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这次夜间袭击是针对首都的一系列无人机攻击的一部分，至少有三架无人机被莫斯科防空部队击落。这次攻击导致空中交通中断，航班取消，俄罗斯各机场行李提取处排起了长队。这座位于城市西南郊区的摩天大楼距离克里姆林宫不到5英里，内设豪华公寓和一系列配套设施。俄罗斯知名的脱口秀主持人伊凡·乌尔甘特是这座700英尺高封闭摩天大楼的业主之一。现场发布的影片显示，袭击造成的碎片散落在贯穿高档社区的一条道路上，救护车的警笛声此起彼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降低阅兵等级是俄罗斯感到恐惧的证据。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威胁啊，明显提升了，甚至随着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能力的扩大，未来此类的事件还会更频繁、更大规模的发生。所以这个就需要普京如何来向俄罗斯人民交代。因为普京在过去4年乌克兰战争期间一直向俄罗斯人保证，这不是俄罗斯的战争，这只是在乌克兰的战争，你们不会受影响。那么现在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能力不断的加强，俄罗斯人民自身感受到陷入战争的这种舆论越来越强，它也会对普京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就这个谎言呢，无法持续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国啊最热门的社会新闻，它已经热炒了一个多星期了，但是相信这个星期仍然是美国最热门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预计马斯克起诉 OpenAI 和奥特曼的超级审判重启后将会有激烈的场面。就上个星期啊，这个案件的庭审在美国来讲，它就像一种真人秀的超级热门的这个电视节目，因为美国人都在围观这一场啊审判的戏剧性。因为这些科技大佬啊，平时呼风唤雨，但在法庭上他们那些表现让普通观众呢看到他们不堪的一面，所以这个既有新闻效应也有八卦效应。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么描述的， OpenAI 的总裁布罗克曼今天将会出庭作证，他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重要领导人轮番作证的下一位明星证人。 OpenAI 称，在审判的前两天，马斯克给布罗克曼发短信询问他是否有意和解，布罗克曼拒绝了马斯克的和解的要求。马斯克呢对布鲁克曼发出威胁，马斯克说，到本周末你和山姆将成为全美最令人憎恨的人，如果你坚持，那你就如你所愿，就是你不和解啊，你会成美国人最讨厌的人。上个星期为期3天的证词和交叉询问中，马斯克试图向9名陪审员证明他受到 OpenAI 和阿特曼的操纵，向非盈利组织捐赠了3800万美元，而这家创新公司却将其变成了一家盈利性的企业。马斯克在庭上承认，他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是一家规模非常小的公司。他在上周四的证词中说，目前人工智能啊公司排第一的应该是 Anthropic， 就昨天与网友分享的，他说排第二的是 OpenAI， 排第三的是谷歌，排第四的是中国的开源模型，可能会在第四。就马斯克在庭上认为他的 XAI 排在第五。那么对于目前这个轰动全世界的这个官司， 究竟谁的赢面会大一些？这个是网友们最关注的问题。那么这个案件的核心的争议在哪儿呢？就马斯克的观点呢，认为 OpenAI 2015年成立的时候呢是非盈利组织，那么现在阿特曼呢把它变成了一个盈利的机构了，或者说是他的盈利机构窃取了非盈利机构的资产，就要退回非盈利机构。那么这对于目前正在筹备上市也吸引了很多的风险投资的 OpenAI 来讲，假如马斯克主张得到法庭的支持，那对 OpenAI 来讲是个毁灭性的。那么 OpenAI 他的观点是什么呢？核心观点，他说马斯克之所以做这个诉讼啊，是因为他想得到 OpenAI， 他没有得到，并不是因为 OpenAI 有非盈利性的发展。那么华尔街日报他做了一个比较，就上个星期的庭审过程当中，就双方在辩论当中啊，互相都露出一些破绽。就你法庭上的比较，不是比谁的理由充分，就比谁的硬伤大。那么他从这个角度呢，他分别做出了一些分析判断。比如马斯克阵营，他在庭审当中啊，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硬伤，就还不是 OpenAI 的揭发，就马斯克的律师啊，这个出现一个重大失误，他自己出示一份证据，就曾经马斯克想花974亿美元买下 OpenAI， 但是 OpenAI 没有同意。那么这个证据呈现之后呢，对马斯克阵营的伤害非常巨大，他就颠覆了马斯克起诉的基础逻辑。马斯克起诉基础逻辑说，你本来是非盈利组织的，你怎么去搞了盈利性的组织？那么马斯克的律师展示出来974亿这个邀约，他就表明马斯克是接受认可盈利性组织，他要参与投标，只不过是价格没谈拢。所以这个就与马斯克起诉的基础逻辑说他本来就是个非盈利性组织，他的这个判断呢就发生矛盾了，这是一个硬伤。第二呢，他法律上呢也还是存在一些弱点，就他拿不出曾经签署过法律意义上的创始协议，就拿不出来，很多都是一些口头的承诺。那么从 OpenAI 阵营来讲，他也存在硬伤，就早期永不盈利的承诺在全网公开，他早期啊，无论是公司的文件还是一些信件的往来，确实有非盈利性组织的这种承诺，这个是他的硬伤。第二，他法律上的弱点，就资产从非盈利性转为盈利性的估值缺乏公正，这也是马斯克为什么说你要退回非盈利性的机构1800亿美元。你如果想脱离非盈利性的机构，你要把原来的资产退给人家，尽管你拿的时候是一个小牛，现在牛养大了，但这个牛本身是属于非盈利机构的，你得退回去。但是呢，阿特曼这些人呢，从非盈利性机构里边拿出一些资产用于盈利性的机构呢，这个程序上又不严谨，又拿不出来充分的证据，所以他也存在着法律上的弱点。那么究竟双方谁会赢呢？就目前从预测市场 Kalsis 啊这些胜诉赔率数据显示，就马斯克的胜诉率从开庭之前的 61% 降到了 53.5%。 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这个官司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会有结果？责任认定阶段呢，一直到5月21日才会结束。那么第一阶段责任认定阶段结束之后，那么法官的裁决会在5月下旬至6月份，就大家等法庭的裁决需要到5月下旬以后，那么来执行或者是来调解执行这个裁决会到今年的夏天才开始。但是显然这个判决结果之后呢，不管你去调解执行，肯定是有一方会反对这个裁决结果的，那么一定会上诉到第九巡回法院。那么到了巡回法院的审判周期呢，它就会到2026年底至2027年的上半年，所以这场大戏啊，短期大家看不到结果的，可能啊还要耐心的围观。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就被美国从意大利引渡到美国的中国的黑客或者是间谍黑客徐哲伟的案件呢，又上了美国头条。因为之前呢，大家的舆论印象呢是中共对暴露的间谍啊，一般是采取抛弃不认账，但是也有些例外，比如之前也是从比利时引渡到美国的中国江苏省国安局的那个徐处长，他被引渡到美国之后呢，中共在他审判过程当中雇佣了美国大牌的律师为他辩护，来减轻他的这些刑期，就这个他还在管。那么徐哲伟中共管不管，那么今天呢就成了美国的大新闻。我们分享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中国黑客徐泽伟聘请常驻休斯敦的知名刑事辩护律师丹·克洛德尔作为他的辩护律师。这个丹·克洛德尔是美国法律界，尤其是德克萨斯州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顶级刑事辩护律师。他在美国法律界影响最大的案例呢，是在当年呢轰动全世界的安然丑闻，就安然倒塌欺骗诈骗性的这个上市公司的丑闻，在那个牵连甚广令多名高管入狱的世纪巨案中，他为美林证券的前高管卡哈内克辩护，最终使其成为唯一的在安然相关的审判中获得无罪判决的被告。就他的这个辩护能力啊，是非常了得的。他不光是安然这个案件当中啊，为他赢得了职业的声誉，他还在大卫教派案中，他也帮一个人逃脱，一个嫌疑犯逃脱。他的职业风格呢是非常彪悍，善于在陪审团面前进行极具煽动性的辩论。那么中国这个黑客来自上海的徐泽伟聘请这么大牌顶级的大律师，究竟是他个人他家属聘请的还是中共聘请的？那么美国媒体也在做探讨分析。就首先这个克洛德尔的这个收费标准在美国是顶级的，应该是在每个小时$1000以上的。那么靠徐泽伟的家属家庭来支付这么昂贵的律师费，这个可能性并不大的。因为像这类的诉讼案件，它可能要经过非常漫长的法律程序的。所以今天美国舆论呢，更多的认为还是中共在出这个钱，或者中共呢还在为他的这个间谍呢还在做一些补救。那么至于是不是中共花钱聘请大牌律师，这个还只是猜测，并没有定论。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有更多的信息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 LT 想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大家可以假设一下，假如美国的间谍在中国被抓了，他们会不会享受这样一种待遇，就允许你去聘请大牌律师，允许你去辩解。那么一旦被中共逮住的间谍，或者中共认为的是间谍，那么就是一种秘密审判程序，你外界啊什么都不知道。包括澳大利亚那个所谓民主小贩，本来就是中国国安部的人，但是一旦被你认定了间谍了，就秘密审判了。那么美国为什么不像中共那样的对等的处理间谍，就人家把你当成一种敌人，当成一种军事审判式的方式来进行审判，你这边呢把中共间谍当作一种民主的民事的主体来进行公开公正的这样一种审判。美国为什么会接受这种不平等，美国是否会一直接受这种不平等，就这个问题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美国会坚持这种不平等的，就不管中共怎么对待美国的间谍，但是美国他会一直像对待徐泽伟啊，对待那个江苏那个什么徐处长啊一样的，他会允许你在法庭上享受跟美国人一样的待遇，会允许你去利用所有的司法工具去进行辩护的。那么不仅是与中国目前这样一种准冷战的状况，即便是在冷战时期，在美国与苏联非常敌对的时期，美国对待苏联的间谍也是像对待今天这个徐泽伟一样的，把他们当作普通的美国人或者普通的美国企业来对待的。最典型的案例是1957年美国逮捕了苏联的王牌间谍阿贝尔。当时阿贝尔聘请了美国知名的律师多罗万，这个多罗万辩护能力了得，一路把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所以这是美国的态度和他一贯的做法，就他不在乎这种不对等不对称。就美国间谍被苏联逮住了，大部分都被秘密枪决了，但是美国这边他就让他享受这样一种民主法治。第二，美国舆论是怎么看待这种不平等，就你的人被人家逮住了，那就是秘密审判甚至秘密处决，你这边呢还要享受民主过程，美国舆论是怎么看。就到今天美国的主流舆论呢认为，不能因为是敌对国家或者敌对势力啊，你就去改变这种程序正义，如果放弃程序的正义代价极高。就说他们认为啊，不要区别对待，这个就是一样，不对等就不对等，因为我美国必须要维护美国的这个司法正义程序的正义。你如果像中共那样的话，对中共的间谍采取区别于美国国内的法律体系的话，它第一会损害制度的根基，第二它会影响美国的国际信用力或者公信力。所以这个在今天来讲， 美国的主流舆论认为，那就得认了这种不平等。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随着中共的这种挑衅，这类的案件对美国伤害越来越大，美国政府呢，它也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空间呢，它也做出了一些超常规的一些举措，比如涉及到中国人的国安问题呢，会被放大，也仅此而已。但是到了法庭上，你那种舆论的放大，你就很难起作用了。所以这个是中美进入这样一种脱钩，逐步进入冷战过程当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共的这种不对称，不光是对美国，对加拿大，对澳大利亚，你看都是这样的。但是好像西方拿这种不对称好像都没有办法。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中国最热门的话题，或者是新闻热搜榜的大新闻。就中国央视做了一个调查，引起了舆论的轰动。中国央视这份调查报道的标题呢是年轻人钱包流向大揭秘，账单公开。就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它还是第一个比较权威的揭示了目前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他们的消费的状态。那么从消费状态，我们能够更清晰的了解目前中国年轻人的生存的状况，因为这对于我们去讨论宏观数据以及数据的真假可能更直观，更直接一些，更接近现实一些。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央视美好生活大调查发布了关于年轻人消费趋势的专题报道，揭秘了当前18至35岁群体的钱包的流向。这份调查不仅展示了具体的账单数据，更反映了当代青年在消费观念上的深刻变化。这个报道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五大热门消费赛道。根据调查，中国18至35岁年轻人的消费偏好已清晰的出圈，前五名分别是旅游出行，第二位是数码产品，第三位是保健养生，第四是学习教育，第五是文化娱乐。第二部分呢是消费驱动力，从性价比到心价比，就心灵的心，心价比。报道指出，情绪价值已成为消费的首要考量。 45.89% 的年轻人认为就是要花钱买开心，这是最重要的消费。那么这种购买情绪价值呢，特点呢还碎片化的快乐，比如一场解压的 SPA, 一次短途的旅行，一件心仪的盲盒，就这些能够即时解压的治愈内耗的小额支出，成为年轻人调节生活的重要手段。他第三个部分呢，他描述了性别与城市的差异，就男女的差异，女性更倾向于取悦自己，比如说旅行、养生、宠物，男性呢更倾向于热爱装备，比如数码、家电。那么地域上差别也很大，就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偏爱奔赴式的出游，二线城市的青年聚焦安家置业与宠物消费，三线城市则在保健养生上面表现突出。那么对于这个热门新闻，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个调查公开之后引起舆论的广泛的评论，它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与以往官方机构公布调查还不一样。就以往无论是国家统计局、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央视公布的一些调查，民间首先是质疑调查的准确性，或者不相信这个调查数据。这一次央视公布的这个年轻人消费的调查，它出现一个很罕见的现象，就民间不太质疑这个调查的准确性，就普遍认为这个调查还是能够反映实际的，就没有去质疑调查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这个是很罕见的。但是人们在议论什么呢？人们议论的焦点呢，就放在就同样的数据不同的解读，就一中各表。就官方的解释呢，是做了光明论的解释，哎，你看年轻人多么有闲情雅致。而今天在中国网络，网民普遍议论的焦点呢，是从同样的数据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结论，就解释与官方差异非常大。你比如说对这种短途旅游，官方认为呢是经济新的增长点，或者是什么所谓的产业大爆发。但是年轻人的评论呢，认为这种短途旅游它是一种避风港，就有一些是逃避内卷的现实，有一些是为了消费降档不花钱的旅游，甚至有人跑到香港去也是不花钱，或者极少的花钱。所以同样这个数据确实是旅游增长，但是反映的心境、心态和消费的本质，这个民间与官方理解呢就完全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数据是非常罕见的 官方民间都认可的一种调查数据。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网民质疑或者争论主要什么内容，就与中央电视台的解读差别在哪。 LT 注意到中国年轻网民的主要集中两个方面不同，就第一呢，就中国网民普遍提出来，就年轻人消费集中在这个调查报告体现的几个方面，但是漏掉了什么，就年轻人消费了什么，还有一些与之前相比，特别是与疫情之前相比，哪些消费又不热了或者没有消费了，这个报告为什么没有提。这不是调查本身的问题，就是网民在讨论这个调查报告背后反映的年轻人的不堪。什么不堪呢？比如说用网民的话讲，大 A 电车房贷怎么没了。就过去的年轻人消费调查，央视之前也做过，年轻人还热衷于投资 A 股啊，什么买车呀、买房啊，这次在消费调查里面这些大件啊都没了。这个不是对数据的质疑，而是对数据背后年轻人生活现状的共鸣。就今天年轻人不得不选择央视调查的那些消费热点，所以很多年轻的网友啊评论说，不是不想买房，而是半个月的房贷啊可以旅游几次，没办法。所以这个就与官方的这个评论呢就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绪。就官方说，你看，大家去旅游啊，活不向上啊，有活力，而现实的年轻人呢是把这些耐用品啊大件踢出消费的账单，是不得已，因为对未来形势悲观，他不愿意去举债去贷款买房，那只能够解决眼前的这种焦虑，就做一些支出小的这样一种消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网民对这个调查报告之外议论比较多的是年轻人不想结婚。就是他这个调查报告结构性的数据，就有些人多少人想结婚啊，或者很多人想结婚，但是中国网民呢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调查报告，你把想结婚的比例一去掉，剩下多少人不想结婚呢？就是官方调查呢说 30.75% 的年轻人不想结婚，可能实际比例可能会比这个更高。那么这个央视调查报告他就没有分析这个，所以很多网民呢在议论这个事，为什么年轻人现在不想结婚，买不起房，那个容易解释，我不买房了，消费不考虑买房了。但是年轻人的消费往往在结婚上是很大一笔支出的，但是在新调查的这个方案里面，为什么结婚这方面支出少了，他就反映究竟有多少人想结婚不想结婚。所以他就带来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用中国有些网民的评论的原话，可能这个冲击力更强，就受到很多网民点赞的一句话是，就现在年轻人呢，人生大事输给了小确幸，就我没能力去管那些人生大事了，我弄点小高兴就行。所以这种选择背后还是反映了年轻人的艰难，很难的，谁想逃避大事啊，谁想越过一些大事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年轻人的消费观变了，消费的重点变了，甚至在有一些重大领域不消费了。就这种舆论呢还在进一步的发酵，就中国官方允许的舆论出现的舆论呢，它只是反映在官方更多看到积极的一面，民间呢更多在自嘲无能为力的一面。但是这个舆论进一步发酵下去啊，可能会引出更深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你比如说在习近平上台初期，他就开始积极推行这种权力的集中，而且非常高调的宣扬所谓的中国梦。那么当时中国的网民呢回应习近平的这样一种激进的举措，中国网民流行一种自嘲，说这届人民不行，你看习主席多厉害啊，中国梦样样事情要给世界指明方向，就我们人民跟不上，就这届人民不行，配不上习主席。就这是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任期或者执政之初，中国民众用这种自嘲来表达一种不满。那么发展到今天，通过央视这个消费调查报告，年轻人呢也出现一种普遍性的自嘲，就这届年轻人不行，这届年轻人我们不行，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或者我们满足不了习主席的要求，我们只能躺平，我们只能去追求小确幸。就我们如何看待就中国民间这种自嘲或者这种民间的政治舆论从这届人民不行演变到这届青年不行，它意味着什么？因为人民不行当然青年不行，为什么现在舆论的焦点现在很少有人说人民不行了，但是青年不行，这届青年不行成为当前舆论的一个焦点了。就怎么看这种现象？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2013年到16年期间，中国网民流行的这届人民不行，是习近平推行集权扩张下的民众的一种政治消解，它是一句极具反讽意味的黑色幽默， 因为它原本应该是人民监督政府的，你只能说这届政府行不行。但是呢，中国现实它弄反了，是人政府啊凌驾于人民，你人民处一个被动地位，当官方推行各种社会管制，大规模加强审查，推行大数据监控，民间用这届人民不行讽刺官方那种为了治理的效果，治理的方便，恨不得换一批听话的人民，就这批人民不行。那么这种集体自嘲是一种典型的弱者的武器，他通过自我矮化反击那种啊试图定义什么才是顺民，什么才是合格的公民的官方的宏观的叙述，就打破官方对人民的过分要求。那么这届青年不行，它反映的呢是目前中国社会对增长停滞下的生存的结构，就它反映的不仅是青年的消费变化。这届人民不行，它本质体现的是就中共对人民的不满，说人民不听话。但是这届青年不行，它反映的政治上的冲击力啊远远大过这届人民不行，因为它反映的是一种啊对未来的挑战，它反映的是一种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这是社会发展最积极最应该作为社会的推动力的一个部分。但这部分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自嘲，出现这样一种自我解压，出现这样一种放弃脱离宏观的宏大的叙事，这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来讲啊，这个信号更危险。你看这届人民不行，它的矛头呢是指向集权治理的扩张，而这届青年不行，它的矛头指向是经济压力太大，社会契约失效，就年轻人无法向上，没有希望。这届人民不行，它表现形式上它还是一种政治讽刺意见的表达，而这届青年不行，特别是央视这个报告体现出来的是年轻人在行动上选择对抗，就它与这届人民不行那种调侃还不一样，它是行为上已经发生了经济的解构，情绪的消费，生活的防御，房子我不买了总行吧，我消费我降档，你总拿我没办法了。在心理特征上，这届人民不行与这届青年不行呢也不一样，这届人民不行他还是表达一种愤怒不满，这届青年不行反映出来消费啊，他是体现一种行为上的彻底看穿了，我不跟你辩论了，我不跟你争论了，我自己管好我自己生活，我能做多少做多少，就这一种啊，从政治上来讲他体现的是更大的绝望。所以 IOT 认为，从民间自嘲的这届人民不行到这届青年不行，这种不满的情绪啊在深化更激烈了。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这届人民不行到这届青年不行，它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就年轻人呢拒绝当燃料或者拒绝当耗材，就按党的意志啊去做什么消费，按党的意志什么去推动 GDP， 或者在中共看来这个年轻人有些脱轨。你看这届人民不行是体现官方要求人民听话，这届年轻人不行，他反映的是年轻人自己我行我素，你爱咋地咋地。所以他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积极的启示，就是你集权了，你这种绝对的统治绝对领导，你认为你能够掌控一切，但是至少今天中国年轻人用他们的行动表达出来一种不合作，他们把官方强加给他们的宏大的叙事在实际生活当中一笔勾销。所以这届青年不行对独裁统治而言，它是一种警告，更是一种对抗。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